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啊，就是假设你真的做对了一切，你遵照医嘱，按时吃药，每天坚持跑步锻炼。
可能还非常努力地去保持积极的思考方式。
对，甚至你每个周末都雷打不动地去教会聚会，去参与服侍。但是呢，不管你多么努力，那种令人窒息的看不见的重担，还是死死地压在你的胸口。
那甩都甩不掉。
没错，这就不仅让人去思考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极其严肃的问题。如果你一直在用物理世界的药物或者方法去试图治疗一种属灵层面的，类似病毒一样的东西，结果会怎样？
那肯定是无效的，因为你找出了源头嘛。
太对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启一次深度的课程学习，我们要直接进入弗拉德牧师学校的释放祷告课程第9课《气绝沉重之灵》，我们要深挖那些潜伏在你的情绪背后的真正根源。
这真的是一个关乎生死的命题。你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对那种非常明显的罪，就是肉眼可见的罪，是高度警惕的。
但是对隐藏的攻击毫无察觉。
没错，对那种悄悄吞噬我们生命活力的隐秘攻击，我们反而觉得，哦，我只是心情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要在真理的光照下，彻底解构这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理论探讨，对吧？
对，绝对不是。
这是一场真实的夺回你属灵领地的战斗。
哈，夺回领地。但我得先在这里停一下，因为我猜现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心理学啊，还有大脑科学，其实已经有很多了解了。
比如血清素、多巴胺分泌的失衡。
对对对，就是这些。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深陷抑郁，直接就给他贴上一个邪灵攻击的标签，这难道不危险吗？就是我们会不会因此忽略了真正的临床疾病，甚至给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带来更深的定罪感呢？
你提出的这个张力非常好，这是这门课程一开始就要厘清的一个关键边界。就是说，弗拉德牧师在资料中极其严谨地列出了抑郁症的多种自然诱因，他绝没有否认医学的价值，
也就是说，信仰和医学是不冲突的。
完全不排斥。无论是疫情带来的集体性心理创伤、亲人离世造成的丧亲之痛，还是你遇到了极其糟糕的个人变故，甚至是家族世代遗传的生理倾向，
或者储存的内分泌失调，对吧？
没错，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时候，人们确实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
也就是说，信仰并不排斥常识。
绝对不排斥，但这正是整堂课的转折点所在。你注意听啊，如果你已经尽了所有的人事，你看过医生了，你接受了心理辅导，你也改变了生活方式。
甚至在理智上，你完全知道神是爱你的。
对，你什么都知道。但那种仿佛要将你整个人拖入深渊的沉重感、绝望感依然顽固存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警醒了。当自然界的手段全部触礁的时候，我们必须直面一个属灵现实。
也就是说，沉重不再仅仅是一种情绪了。
是的，沉重不再是一种心理反应，它是一个有位格的灵。
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你做最积极的心理暗示也毫无作用，因为你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念头，而是一个试图摧毁你的属灵实体。
没错。
课程在这里其实引用的以赛亚书61章里那段预言弥赛亚的伟大经文，里面说到，耶稣来是为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赐下华冠代替灰尘。然后最震撼的是那句，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或者说，沉重之灵。
圣经极其精准地指认了他的名字，就是沉重之灵。它的破坏力绝不仅仅是让你心情不好这么简单。
资料里是不是详细列举了它的运作机制？
对，它首先是向你注入一种深度的沮丧，还有彻底的气馁，切断你对生命意义的感知。然后呢，它会用无价值感包围你，让你的心碎裂，灵里受重创。
一步一步地把你拖下去。
就是这样，当他彻底占据上风的时候，他甚至会带来极端的精神折磨。 比如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最终甚至将人推向自残和自我毁灭、自杀的深渊。
太可怕了。所以以赛亚书里提到的解药，那个机制极其特别。耶稣对付这个致命邪灵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把它拿走，对吧？而是替换。
对，替换。
他是用赞美衣替换了沉重之灵。但我想深究一下，为什么是赞美？就是穿上赞美衣，在属灵界到底是怎么发挥防御作用的？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兵法。你想想，沉重之灵的食物是什么？
消极情绪，
是你的自我附焦，是你的绝望，是你对周遭环境的无力感。当你被沉重之灵压制的时候，你的目光是向下的，你只盯着自己的痛苦。
确实是这样。
而赞美之所以大有能力，是因为它强行将你的目光从极其糟糕的现实境况里拔出来，重新聚焦在神的主权和神的本性上。
也就是说，赞美不是在假装问题不存在，
绝对不是阿 Q 精神。赞美是在灵界宣告神比你的问题更大。当你赞美的时候，属灵的大气层就改变了，那个沉重之灵会因为缺氧而无法生存。
难怪赞美被称为武器。但在这之前，资料中提出了一个让我极为震惊，甚至听起来有些刺耳的观点。
你是指那个朋友的比喻？
对，弗拉德牧师警告说，我们绝不能把抑郁当成可以随意逗弄的朋友，就是 pet， 而必须把它视为需要被消灭的害虫，就是 pest。 把抑郁当朋友，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我的意思是，谁会把折磨自己的东西当朋友养啊？
乍一听确实很反直觉，谁会喜欢抑郁呢？对吧？但如果你深入到人的罪性，还有那种心理防卫机制里去看，这就变得极其真实了。
怎么说？
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那层沉重的外衣，我们会用抑郁来作为逃避现实责任的借口，或者作为博取他人同情和关注的手段。
哇，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从他那里获取某种好处。
对，我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共生了，让抑郁成为了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别人一想到你，或者你一想到自己，就是一个常年抑郁的人。这就是把抑郁当朋友养。
天哪，只要你还在享受它带来的那种扭曲的安全感，你就永远无法从它手中得自由。
完全正确。所以你必须在意志上把它视为想要彻底摧毁你命运的害虫。为了说明这种属灵征战的惨烈，课程里带我们回顾了先知以利亚的经典案例。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呼求天火降临那个故事。
对，他一人击败了数百位巴利先知，那绝对是一场史诗级的巨大得胜。但紧接着他就收到了耶洗别的死亡威胁。
按理说，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神迹的人应该是无所畏惧的才对啊。
但他却出现了严重的属灵视角的盲点，或者说故障。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转身就逃跑，躲进旷野，甚至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
瞬间从属灵的巅峰跌入了抑郁的谷底。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巨大的胜利之后反而最容易遭到沉重之灵的暗算呢？
因为仇敌极其精通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击。你看，在巨大的得胜之后，以利亚的肾上腺素退却了，他的身体极度疲惫，这个时候他的属灵防线是最薄弱的。
吞你病要你命。
没错，今天的耶洗别，也就是那些试图摧毁你的邪灵，依然在做同样的事。当你刚刚经历了一次突破，或者当你身心俱疲的时候，他就趁虚而入，他要在你的思想中制造短崖式的坠落，
夺走你的喜乐，让你觉得活着没意思。
对，让你觉得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只想躲在角落里等死。
这段历史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就是连以利亚这么伟大的神仆都会遭遇这种极端的抑郁和沉重感的攻击，这就粉碎了教会里的一个谎言。
什么谎言？
就是那种如果你感到抑郁，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属灵，或者你有隐藏的罪，这种定罪的谎言。
是的，仇敌最喜欢用定罪感来加重你的沉重感。但你看神是怎么回应以利亚的。神没有从天上降下闪电来惩罚他的软弱，说你怎么这么没信心。
神派天使给了他水和烤饼。
对，神照顾了他的生理需求，以利亚吃了睡了， 然后神在微小的声音中遇见了他，重新赋予了他使命。以利亚的生命并没有一次杀稿中，
他最终是乘着火车火马升入天堂的。
没错，在极大的荣耀中升天的。所以客虫在这里向每一个人发出强烈的呼唤，无论你现在觉得多么绝望，以利亚的得胜同样也是神为你预备的命运。
阿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结束的是仇敌在我们生命中的非法统治。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听着这段对话，而且你感到极其疲惫，
或许你已经对抗了太多年。
对，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油箱里早就没有一滴油了，没关系，接下来的时间你不需要去强行挤出某种虚假的情绪高昂的属灵状态，你只需要带着你现在的破碎敞开心扉。
是的，
我们将进入这堂课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将按照弗拉德牧师课程中的祈祷文一字不落地与你一起祷告，请你聆听并在心中或大声地一起宣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完全退后，不做任何评论，带你进入完全的宣告与释放中。
请跟着我一起说，我拒绝每一个抑郁的咒诅，每一个绝望的咒诅，每一个气馁的咒诅，每一个沮丧的咒诅，每一个无价值感的咒诅，每一个心碎的咒诅，每一个灵里受伤的咒诅，每一个带来死亡和自杀念头的咒诅，每一个自我伤害和自我毁灭的咒诅，奉耶稣的名。
我斥责每一个抑郁和沉重的灵，我命令他回到他原本所在的无底空中，奉耶稣的名。
请跟着我一起说，我拒绝每一个精神分裂症、妄想症、双向情感障碍、躁狂抑郁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错乱、疯狂、情绪困扰的咒诅，奉耶稣的名。每一个导致这种精神和情绪困扰的邪灵，现在立刻离开，奉耶稣的名。
请跟着我一起说，我弃绝并打破所有与对抑郁和创伤的负面反应相关的咒诅，例如对酒精、毒品、赌博和色情的成瘾、强迫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奉耶稣的名。我弃绝每一个咒诅，我现在斥责这些咒诅，我从我的生命中打破这些咒诅，奉耶稣的名。
现在我要你弃绝并打破与对抑郁的生理反应相关的事物，请跟着我一起说，我弃绝并打破所有与对抑郁和创伤的生理反应相关的咒诅，它们可能包括痴呆症、衰老、神经损伤、癫痫、癫痫发作、抽搐、所有荷尔蒙和化学物质失衡以及自我虐待，奉耶稣的名。
现在我拿起权柄，胜过每一个带来抑郁、焦虑，甚至带来各种精神攻击、心碎和灵里受伤的邪灵和污鬼，奉耶稣的名。现在得自由，现在得释放。今天在耶稣身上的同样恩膏，今天也在他的儿女身上，让他折断每一个轭，奉耶稣的名。每一个抑郁和沉重的轭，奉耶稣的名。愿你的口中有赞美，愿你的心中有盼望，愿你的生命中有喜乐，你的思想中有平安，奉耶稣大能的名。现在就从抑郁中得自由，现在就从沉重中得自由，奉耶稣的名。
阿们。
呼，阿们。朋友，我们刚刚和你一起经历了这段释放的宣告，这绝对不仅仅是一段文字，这是在属灵界拔出利剑。现在祷告已经完成了，让我们来仔细复盘一下，我们刚才在灵界到底启动了怎样的机制。
你有什么感觉？
这段祷文最让我震撼的就是它的极端精准性和全面性。
没错，在属灵征战中，精准性代表着你对仇敌营垒有一个极其清晰的认知，这段祷文就像手术刀一样，
先是切开了绝望和无价值感这些情绪的根源，
然后它非常直接的面对了我们常常不敢在教会里公开谈论的精神疾病诊断。
是的，
比如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
他没有把这些仅仅当作医学名词。
是的，而是直接当作需要被打破的属灵压制。
而且接下来他甚至切入了我们为了应对创伤而产生的那些消极机制，比如对酒精、色情的成瘾，还有强迫症，它简直就像是一次彻底的属灵深度清洁。
这个比喻很好。
我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就好比 我们家里的墙壁发霉了。过去的我们可能只是在努力擦掉墙上肉眼可见的霉斑，
也就是靠意志力去控制沉浸行为，
对，或者吃药去调节荷尔蒙失衡。但是刚才这个释放导购是我们直接拿起了大锤砸开了墙壁，找到了隐藏在墙体内部导致发霉的那个漏水点，那个漏水点就是沉重之灵。
没错，而砸开这面墙壁的那把大锤就是刚刚导文中高频出现的那个词，气绝。
气绝 renounce。
对，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气绝在属灵维度上的法律效力。很多人以为祷告就是很被动的可怜巴巴的求神来帮我们，但气绝是一种主动的带着极强意志力的主权宣告。
也就是说，当我在痛苦中宣告我气绝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灵界解除某份隐形的契约。
准确地说，你是在收回你曾经有意或无意中出让给黑暗国度的合法领地，不管是因为创伤、世代的遗传，还是我们自己的妥协。
沉重之领曾在我们生命中占据了位置。
是的，当你宣告我气绝，你就是向灵界发出了一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主客令，你表明你不再与这些抑郁、自杀的念头有任何盟约了。
哇，这就夺回了对自己身心健康的管辖权。
这也呼应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不再把他当朋友了，你正式确认他是必须被驱逐的入侵者。
这真的让人感到无比的释放。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当我们借着气绝清理了那个漏水的源头之后，随之而来的宣告是将神的恩膏、喜乐和平安注入生命。
对，用圣灵的同在去填补那个刚刚打扫干净的空房间，这样就确保沉重之灵无处可容了。
今天的课程真的把属灵征战的途径极其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是的，我们要明白沉重之灵绝不是不可战胜的宿命，它就是一个试图摧毁你生命呼召的仇敌。而你战胜它的终极武器，不仅在于奉耶稣的名打破咒诅，更在于主动的刻意的披上耶稣亲自为你预备的那件赞美衣。
赞美衣，这确实是我们今天这趟真理探索里最宝贵的收获了。你已经被赐予了权柄，你拥有像以利亚那样的得胜命运。
阿们。
朋友，基于今天所学的一切，我想在结束前留下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供你深思。既然以赛亚书教导我们必须用赞美衣来代替沉重之灵，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该如何刻意地为自己打造一个专属的敬拜衣橱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
是的，如果我们不再把敬拜仅仅当成主日聚会时的一个环节，而是把它作为你每天清晨醒来时抵御仇敌攻击的日常动作呢？
哪怕是在你最不想开口的时候。
对，哪怕最不想开口，你也刻意的去听一首敬拜诗歌，进行一次开口的感恩练习。你想想看，这将在下一次沉重的感觉试图再次袭来时，为你提供怎样强大的防御力？
绝对是坚不可摧的铠甲。
永远记住，在基督里你不需要再被苦惧和沉重奴役了，你已经得着了那份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自由与平安。
愿你的口中常有赞美，
愿你的心中充满盼望。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学习，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与你在真理中相聚。再见。
再见。